堆积物，先是汇入了中尼的界河，叫郭巴峡区，再向西汇入东林藏布，最终呢发展成为了冲击力超强的巨型的泥石流。那么刚才主持人谈到，这一次的泥石流的破坏性非常巨大，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一个后果？主要是两个原因，第一个是一个超大的高差，第二个呢是超高的流速。那么从冰川发生崩塌到冲击吉隆口岸运动路径当中啊，垂直高差高达3300米，所以势能巨大。那与此同时啊，平均流速高达每秒50米，相当于是动车的速度，那么人民群众几乎是没有避险反应的时间，所以这次灾害它的毁灭性破坏性呢由此可见一斑。
现在呢虽然已经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到抢险救灾的工作当中，但是这个救援的难度是非常大的。那么究竟来自于哪些方面呢？刘教授，
它的第一个难度呢是这次的灾害啊受灾的范围非常的广，这增加了搜寻跟定位的困难。核心受灾区域呢有0.7平方公里，而且如果你计算的是整个冲击路线的话，影响的范围还要大得多，而且这可不是这个一般的地形，这是非常复杂的地形环境，这个就让搜寻跟定位难度非常高。那第二个难度呢是现场道路被严重的破坏，而且通信跟电力也中断了，这就让救援人员救援的机械跟物资啊很难快速进入。有的救援分队我们看到他甚至要翻越20公里的山岭，再用绳索下降500多米呢才能到达核心的灾区。大型的机械要进去就更难了，因为灾区呢地形陡峭，它的沟道很狭窄，有的地方只有3米宽，很难布设人员跟设备啊。加上呢我们知道路面崩塌了，路基被掏空了，而且现场都是淤泥，所以只能一段一段一米一米的抢通，救灾设备才能慢慢的进去。另外啊还有现场的气流有很大的挑战，能见度也不佳，高山峡谷啊容易出现强的横风跟乱流，然后持续下雨跟起雾呢降低了能见度，直升机很难找到安全的起降点，这就限制了空中救援的能力。而且救灾现场它还不是静止的啊，存在很多地质的隐患，持续降雨呢可能会有新的崩塌滑坡落石新的泥石流，现场人员是要冒着很大的危险来全力救援的，这需要技术，这需要仰仗科学。